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的今天的要学习的这一幅所书，那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能够真的是真正的了解主你要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就是如何在主你里面合一，而且在我们生活上真的是有新的改变，教导我们如何能够脱掉我们的旧人然后穿上新人。而且我们在心意，一切都有更新改变，能够更效法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聆听能够清清楚楚的认识主你的话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我想我们的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所学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其实这不只是上个礼拜学的，从一开始我们就稍微提到了以弗所书，它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这两大部分是从哪里开始分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我一开始可以先给你们一个提示以弗所书总共有几章？总共有六章，对不对？然后这六章呢，可以分两半，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讲的是教义上的教导，基本上是在讲全备的救恩，主耶稣的全备救恩。那第二段呢，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讲的实际生活上的教导。那上一周我们学哪一段经文？上一周是。David 来带我们的。那一周我们所学的是第四章，前半章，就1节到第16节。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比较困难一点。那上个礼拜讲的有哪些重点那这中间的重点就是讲说要。协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因为上礼拜有提到一主一信一敬一灵，一神所以很多一，总共有7个一然后基本上是重点在教我们要保守和唯一的心这个是上个礼拜的，所以呢，这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实际生活上的教导那我们生活上要怎么样的改变？首先先问两个问题，那我们自己都来想一想。那你觉得你信主之前和现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些改变。那每一个人的回答可能会稍微不一样，有些可能会有点类似，但是应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见证。那第二个问题是更有趣了。如果问同一个问题，但是问你最亲近的人，你信主之前和现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是在讲说，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应该有哪一些的改变。好，我们待会会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到32节，我会请问这些姐妹 Helen，请 Helen 帮我们，这有没有字太小了是吧？要放大一点啊！Actually，我好像没有办法，可以请你坐前面一点吗？不好意思因为你可以帮我，你帮忙念的话，我就不需要整个时间都在讲话。
在向外邦人存屈枉的心情，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的刚硬。
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心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
这个是左右，这一段，那我们再来就是慢慢的一节一节这样看下去。首先呢，我们的这个经节里面可以分前面一段算是行为上的救援，第17节。一开始呢，就说，所以说，且在读切实的时候，那这个所以是指什么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所以的时候，你就要稍微想一想，为什么要讲所以？那这所以基本上来讲说，因为我前面所讲的第四章前半段讲的这么长的一段，第一节到第16节，就是上礼拜David 教我的，基本上教训就是在讲说要合一，对吧？一心一意，要合一。那这个，因为我们需要合一呢，所以就要做下半章所要教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经的17节到35节。刚才他们帮我们读的全部整体这样说，就需要圣经。那我们可以从16节，就是上礼拜的最后一节里面，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为什么要讲这个所以，全身都要靠他联络的核心，百节各案各是，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处，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这个就是说，你有办法能够百节各案各是，彼此相处，有办法身体增长的话，你就一定要做下的事情，所以这个17节开始，所以要穿上新的，要升级。所以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基本上是这个是一个转类，从第四章前半段这个所以就转成后半段，更是一切的教我们说做什么，而且他在那里一开始他就讲七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这个在主里确实的说，英文是说 "I tell you this, insist on it in the Lord"，所以基本上是他在坚持要讲一件事情，而且他是特别的在那里再讲一次，我不只是说而已，我是很确实的要跟你坚持的说，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他在讲形式不要再向外邦，那这形式不要再向外邦了，这其实是个很，你若想起来那时候保罗写这个书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人，那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很多什么人，有很多外邦人，所以基本上他跟他讲说，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所以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个讲法，可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生命河，我们有一个联合礼拜，有中文堂，然后跟 New Way 就是我们英文堂一起，然后牧师站在上面说：“哎，你们做事情不要再像中国人。”对，就很奇怪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那其实这里他讲外邦人呢，不是指他们这些人，他其实在讲外邦人呢，在那时候的感觉是外邦人跟神没有关系，那所以犹太人呢跟神有关系，所以基本上是要把同一个字眼，他把它改成非基督的那个讲法，外邦人就是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他们是非基督徒，然后犹太人是神的血，基本上就是基督徒信主之后，基本上就是跟神的关系。对，你们行事不要再像非基督徒，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而且他把外邦人讲的好像很极端，然后存虚妄的心，心地昏昧，然后。无知，心理刚硬，然后良心丧尽，所以这基本上是在骂他们，而不是在骂那座位里面的这些人的读的书信的人，他在讲说外邦人就是非基督徒他们的行事很多不好的事情。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读这3节17节、18节、19节。有哪几个词一直重复？中间有一个字一直重复出来，好几次。那我把它稍微 underline 一下。那这个心是一直重复的，很虚妄的心。心地昏昧，心理刚硬，良心丧尽。那心其实是很重要的，当你做属灵征战的时候，魔鬼常常针对心，因为我们心如果不正的话，整个人都败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一定要正。然后他这里所讲出来的外邦人，就是非基督他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心不正，心理刚硬，良心丧尽，心地昏昧。那他后面还讲中间一句话就是存虚妄的心行事。在虚妄的心行事，基本上就是就做一些没有意义事、没有用的事英文就叫 "the walking the futility of the thought"，就是说pursuing the useless or worthless things，就是没有用的事情，然后去花很多时间、很多心血去做。在19节里面讲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个也是一个救人的一个行为。他放纵私欲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他们说那个千禧年的生的小孩子叫什么？Me Generation，他们英文叫 Millennium。那 Millennium 呢，如果用前两个字母的话，就是 Me，所以要讲说是 Me Generation，意思是什么？很自我为中心，那而且年轻人呢，常常会想说，哦，我只要开心就好，而且要让我自由，然后就会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有时候呢，这做太多事情玩得太厉害了，就会容易变成那种放纵心，然后在这里讲贪心等等的。有时候我们去看这些，比如说像这个上瘾的，看是吸毒或者是酗酒的人，他们基本上是一种失去控制，他们的，而且他们如果去问他们的话，他们常常会说呢，我这个像一个好像 不大好的一个朋友，是一个朋友，但是知道对我影响不好的。我的朋友不来的时候，我会有点想；来了之后呢，因为好像是不大对，而且做了之后呢，会有些失落和罪恶感，因为他们的影是永远填不满，那只有耶稣才能够填满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这就是在这里讲说放纵是他行种种的污秽，这是老我的一个行为。在罗马书第6章16节讲什么？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隶，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及死，或顺命的奴仆以及成义。所以我们要顺从。好，那再来我们的继续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读一下，特别再请他们帮我们读一下，第20节到24节。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学了基督，听过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所以基督徒学习的中心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而且呢，22节到24节，这个是要讲到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要做的，因为我们已经听过了他的道，领过了主耶稣的教。那这里讲到什么？每个信徒都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是在我们教会也常常会讲的，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我在读这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到底是一次性的吗？还是我们一直要做？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不大容易从这两三节经文里面可以看懂。那我们可以稍微去找一找其实呢，在哥罗西书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也保罗的书信上也有提到这类似这个穿上旧人，脱去旧人，然后穿上新人的这个情景，而且在那里呢讲得更清楚一点。他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其实，在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22节“脱去旧人”，24节“穿上新人”，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希腊原文，它的那个。动词呢是用简单过去式分词，基本上英文就叫 aorist tense，这个简单过去式分词呢，就是说已经做过。换句话说，在24节、24节不讲的是，在你信主那一天，你已经把旧人脱去了，也已经穿上了新人。那在洛西书第3章第9节，第10节。更清楚的，他翻译的让我们更清楚的能够知道，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然后第10节，同样的也是用那个 aorist 的那个 tense，穿上了新人。那穿上新人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意味，所以这个是一次性的。当我们信主那一天，我们就已经有新的，有新的意味。我想要问一下，记不记得在主耶稣的福音里面，福音书里面，有耶稣有讲了一个比喻，关于新衣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或者记不记得，有一个比喻有关新衣服，我们可以来读一读，我想 让 Helen 这次稍微休息一下，我来读一下。啊，这个是从马太福音第22章，第1到4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牛和肥兔已经宰，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钱人有自己的田，一个做买卖生意人也是有钱人，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灭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就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往他路口上去，凡遇见的就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去了，不论善恶都招去了。赴席上，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也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没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马太福音22章第1到14节的比喻，有关新人新地位的一个那马太福音22章的前一章是马太福音第21章，那21章是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所讲，那我们知道，当人快走之前，常常讲的话都是很重要的话，因为他知道就剩时间不多了，所以耶稣快走之前，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好几个比喻，好几个教导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常常有关末世的一些教导。比如说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很出名的，是耶稣在讲那末世的预言，讲到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在末世的时候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知道这马太福音22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比喻，其实也是在讲末世，讲天国的这些事情的。第二节他叫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那所以他在这里讲是在讲什么？基本上是谁能进天堂的一个比喻。那谁能够进天堂呢？哪一种人？是有钱的人吗？第5节说，到有一个人去自己田里，一个人去做买卖，都不是这种人。他们到最后这个王生气了，把他们杀了。那哪一些人能够进天国？谁能够来这个席？宴上坐满了客，第10节，坐满了客，这些客人都有一个什么特征？他们都穿礼服，第11节，就说一个没有穿礼服。因为王进来看这些宾客，他就认这些人，然后就忽然间发觉，哎，怎么一个没有穿礼所以这表示在喜宴上每一个人都穿着礼，那就一个没有，然后这王就把这个人赶出去，丢出去，然后这个哀哭切齿这个字在。特别在新约里面，常常是这样形容地狱的一个形容词，你会看， 启示录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记载，就基本上是天堂里面的人都穿这礼服，外面的没有，然后没有穿礼服的要被赶上，不能进天堂。所以这个新人呢，用这个新的定位可以进天堂，我们有神。好，我们继续看这个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的。那所以，我们旧人以及跟新，脱掉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我们信徒那时候就做了。那很有趣的是，22节跟24节夹在中间的23节，他讲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刚才讲说，脱掉旧人，穿上新人，动词是用这个过去式 aorist past simple。那但是这个23节里面，心智改换于心呢，反而是用一个另外一个动词，是现在时不定式，就是 present infinitive。意思就是说，心智改换于心是现在要做。而且一直要做，就是说我们一直要有内心的更新。所以呢，我们心智要改换一新呢，我们就要针对我们一些习惯性的罪或者是坏习惯，我们要改变，然后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我们还会犯罪吗？基督徒会犯罪吗？我们已经穿上新人了，我们旧人脱掉了，穿上新人，所以我们还会犯罪吗？基督徒会犯罪吗？其实基督徒还是会犯罪，所以他这里23节在讲说，心智要改换一新，英文就是用那个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being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s。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肉体，我们有肉体，就是还会犯一些习惯性的罪，所以我们心智改换一新，一直要改，一直要有内心的更新。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上面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心意更新的变化。又是用同样的现在时不定式，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现在做，而且要一直做，要一直有心理更新和变化。那我们再继续看那24节，我们要穿上这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跟神的，跟神比较靠近，比较像的。那这里又讲到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什么意思？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其实真理呢，这是一个名字，在圣经里面，谁的名字叫真理？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的名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所以呢，在这里基本上是在讲说，我们不只有神的形象，我们更要学习主耶稣基督，有他的仁义和他的圣洁。所以呢。 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对吧？我们会犯罪吗？会，啊，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习惯性的罪，有一些坏习惯，可能信主之前有时候常常做，然后信主之后不想做，但是呀，有时候不小心又做，当我们做的时候，神也为我们开一条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上面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个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那神就会来帮我们。那如果到最后真的是犯罪的时候呢，要怎么办？我们可以用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我们可以再请他们帮我们读一次吗？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
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重要很宝贵的，非常喜欢这段经文，就是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然后他必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很宝贵的，神必定帮助。好，我说我们前半段讲完了，那我们再来讲后半段，后半段呢就讲实际生活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再读一次第25节，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铜钱脱窃了，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叫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这里呢，讲到了5个代表老我的不良思想和行为，有谎言、生气、怒气、偷窃、污秽的言语、苦毒、恼恨。那这5项行为呢，有2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每一个境界里面都附上一个积极的相应的命令。当他说不要说谎言，他说还要说实话。然后他说不要偷窃的时候，他说还要努力工作，把多余的分给缺少的人。那他讲不要讲污秽的言语，他说还要讲造就的话。所以每一个境界都有一个相对的积极的命令。那第二个特征呢，是每一个实业都跟人际关系有关。那他在讲到人际关系呢，基本上是教导我们个人要保持好的人际关系。那同时在教会里面，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教会要合一，就需要有教会弟兄姐妹里面有好的关系，对这5个代表老我的不良思想和行为都跟人际有关。好，那我们把这个5个行为一个一个慢慢看。第25节讲到要弃绝谎言，就是要说诚实话。那这个说诚实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其实我感觉我本来这样也蛮诚实的，我不大喜欢讲谎话，但是我要想一想，再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有一些状况，我们还是 觉得好像有一点试探，会有可能会有那种状况。比如说白色的谎言，有时候好像白色的谎言好像是不是觉得可以允许啊？因为讲出来可能会反而会让另外一个人有更多麻烦。你想说是不是就撒个谎帮他一个忙啊？然后或者甚至于如果比较特别的状况，比如说一个人已经身体很不好，然后你在想说干嘛还讲这些事情，让他更去操烦这些事情，那可能就编一个谎言。那白色的谎言的问题是这样子啊，比如说你讲了一个，然后他再仔细问下去，你要再编另外一个，才能够把它包起来所以就有比较容易一个再一个再继续讲下去。然后其实常常白色的谎言，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有时候有办法就把话题稍微转一转，或者是就不需要回答，或者是就变成回答就某一部分，那一部分就是就是实话要讲出来，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去处理，不一定要讲这个白色的谎，不过的确有时候有一些状况会感觉好像不讲会比较好，有可能。那第二个状况，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故意漏掉一些细节。有可能有时候是不小心，有些时候是忘记这些细节，但我不是讲这些，我讲的是我们故意把这个漏掉的细节。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谎言。有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比如说跟公司的做一个 presentation，或者是跟领导做一个报告，然后做报告写得很漂亮，然后你的事情好像做得很好，那大家都说，哎，你做得真棒，也真的是很厉害。那你漏掉什么？漏掉一起帮你做事情的这些同事。为什么呢？可能是怕说你如果讲出来的话，或许他们以后就会去就直接找这个人，就不会来找你，然后就会变成别人会去要跟他们一起做，那以后你这些事情就没有份。那反正种种不同的原因，反正就漏掉一些细节，对你自己有好处，那你就把它漏掉。其实这也是一种谎，而且说真的，在工作上有时候，很竞争的一个状况，会有时候是关系到你以后的 promotion，你的很多的机会什么的，你会非常有这种诱惑，就把人家的名字漏掉。或者是关系不好，种种的原因，那这种也是一种。我们记得我们要说诚实话，其实在工作上有，其实在服饰上也是有可能有这种做法。那因为常常在教会里面做事情，而且是特别是在生命河里面，有些施工真的是很复杂很大，需要很多人帮忙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定要把别人的名字不要漏掉，你有帮忙的。要认定他们，让他们有功劳有苦劳，能让他们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然后说谎言呢是很不好的，在约翰福音第8章14节里面讲说，你们是这个是主耶稣他在骂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魔鬼杀人，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源的父。所以，说谎是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他是说谎之源的父，所以我们要记得，要说诚实话，不要说谎。那第二个，这个老我还是。生气所以在这里教导我们要约束我们的怒气，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这个在教会里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个 一个情节啊，生气表犯罪啊，不可含怒啊，到日落。所以这有个问题，可不可以生气？生气是犯罪吗？生气到底是不是犯罪？啊，其实生气有两种啊，一个是神的怒气，这是易怒，然后跟人生气啊。那在这里，其实你若读二十六节这里，他基本上已经回答这个问题：生气却不要犯罪，会表示有时候生气不一定会犯罪，所以他才能讲却不要犯罪，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生气没有犯罪。啊，那所以他就跟你讲说，生气，但是不要去犯罪。那所以生气是一个人的一个本性，问题是常常生气导致犯罪，这个是很正常，因为你生气之后你就什么骂人，或者是你生气呢，然后就做一些很鲁莽的事情，所以生气。脾气不好是要改进的，因为圣经教我们说我们要做好见证。那他在这里讲说，生气呢不可含怒到日落，基本上他在也不是说怎么讲啊，就你只要在日落之前你气息你不生气了，然后就好。他基本上在这里讲说呢，你发脾气的时候，气要快点消，而且少发脾气，这是这个意思。就发脾气是正常，但是你气要很消，而且不要常常发脾气。脾气不好就是做很不好的竞争，所以我们要约束我们的怒气。好，那再来我们得讲第三个老我，就是偷窃。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牢里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能啊。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不要偷窃，好好工作。你刚才所讲的，我们要记得，在旁边帮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给他们奖励，要让人家知道说他们其实有帮忙的因为你如果不讲别人有帮忙的话，就等于是偷他们的功劳了。对，好多人。好，我们再继续再讲下去。第29节，污秽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这个是第四个老我的这个要改变的。说要多说造就人的话，不要只讨好话。有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比较容易讲的是什么？是讲一些别人想听的好话。当然，这个是我们要讲的比如说，哦，这个人这么辛苦的准备了这个像我们的今天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叫什么义工主日就是叫大家要去服侍，要去做不同的事工。那我们在我们大教会里面，真的是好多事情特别是主日的时候，好多事情要做。然后小组里面也其实有些蛮多事情。比如说带茶心、带敬拜赞美，或者是关怀弟兄姐妹，或者是一起吃饭的时候要帮忙什么的，讲一些好话，然后让大家知道，哎，谢谢你帮忙，或者今天煮的菜很好吃，或者是谢谢你的今天带茶巾，或者是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只有讲这些话，那帮助人成长的话，造就人的话。有时候不大容易说，那因为呢，讲出来想要帮助他们，然后是需要比较我们 比较小心一点的去讲，比较婉转一点，而且真的需要很多智慧，要怎么样讲出来，这个人能够听得下去，而且讲出来对这个人有益处啊。对，这个是造就人的话是不容易的。我们不只要讲讨好人的话，也要讲造就人的话啊。而且呢，不管在别人面前或者在背后，不要讲人的坏话。这个今天牧师袁牧师也在台上也讲。他说有时候呢，我们的比较容易像个弹簧者，他总在阁楼上面在那看下面的批评这个人，这个样子，这人开车那么烂，这个人穿着怎么那么土？有时候我们好像这就比较容易在那里讲这个在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是呢，我们的真的是要学习不要在别人的面前他背后说讲话坏话，你不要讲太多闲话。闲话这个七嘴八舌的，在教会里面其实也不大好。在箴言第十八章第20节上讲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种若喜爱造就人的话，喜爱听好话，那多说一点；那不好的话，少说。那第30节呢？我读一下吧。第三节到32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一样，我们的这里面讲的说什么苦毒，然后还有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其实这一个读下来，好像越来越厉害。那我们先从苦毒在那里讲，其实呢，苦毒是小事情啊。但是，就是比如说，怎么我们三个人都在那里做事情，为什么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弟兄被人家奖励说，哎，你做得真好，为什么没有对我讲？就好像就是，好像我做事情别人都看不到然后就直接他们就喜欢这个姐妹，或者是喜欢那个弟兄，每次他一出现，然后就大家就很高兴的跟他在一起，然后就变了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让我有一点不高兴。那这30节这一点一点这样子，我感觉好像有一点像这种煮开水一样。那如果处理的不好呢，它就会开始滚起来。那一开始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苦毒，然后之后呢，恼恨、愤怒，我想要已经太多了。太多这个苦，然后导致开始有愤怒然后你就想要把它包起来，想要把它收藏住，但是呢，太多了，你控制不住，到最后变成什么？吵架、嚷闹，甚至有毁谤，甚至于在你要透透气，你在别人的背后在那里讲这些不好的话。所以这一切呢，从很多事情，从小小的事情，一些小小的情绪，我们要小的事情一开始就要来处理，要不然的话，你再不处理的话，会越来越严重。不管是在家里、生活上、工作上，或者甚至在教会服饰上，人与人相处很容易会有一些摩擦。这些摩擦呢，可以把它比喻像是一个垃圾这些不大健康，我们需要处理，因为是垃圾不处理嘛，会越来越丑。小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对，小事情呢，小情绪马上处理。那在这里呢，他讲说要教导我们要彼此饶恕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有一个问题说，什么事情会让圣灵担忧？ 他在三十几页那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当圣灵担忧的，基本上就是这些说污秽的言语，第29节，然后苦读、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语，30节。那让圣灵担忧呢，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不要叫圣灵担忧，是叫我们要有要过圣洁的生活。在以赛亚书第63章第8节、第10节也有讲到，怎么样我们会让主的圣灵担忧？可不可以再请他们再帮我读一次这个以赛亚书第63章第8到第10节？
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
赛亚他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先知，他那时候以色列的人非常叛逆，很多事情都去拜偶像，然后不跟随神，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神就离弃他们。那他在这里呢，他在讲说以色列人他们有叛逆的行为，第10节。他们竟叛逆，使主的圣灵担忧。当我们使主的圣灵担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在第10节就讲说，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对，当我们使圣灵担忧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机会，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呢，到最后，你若不转回的话，到最后，神的怒气会转向我。那神的怒气转向我们的时候，就很恐怖。好，我们继续讲那个实际的生活改变。第31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一定要以恩慈相待。”和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你一样。为什么除掉苦那么重要？因为苦毒看不到，甚至于我们会以为可以藏起来。我们这因为我们心里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别人看不到，还是一切很正常。那其实它会影响我们，也会影响别人的。在希伯来书第12章15节。我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吃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苦毒会让你的生命中会让人家看不到神的恩，为什么？你们做不好的见证然后苦毒呢，在教会团体里面会让人得不到神的恩，为什么呢？慕道友或者是。刚性读的，他们会看到这个人，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子？有这么多的苦读在他们中间。上个礼拜David 也给我们了好多的不同的见证，一些很刻骨铭心的一些故事，在教会里面不和，连就几个兄弟姐妹，之后还要分，又是一天到晚教会分裂，都是因为有太多这些。然后这些教会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人一看到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要这种生活有什么好基督徒怎么会这个样子？这很重要的，我们要做好见证，我们要在这些我们心里一些不好的事情要一碰到就快点处理掉，要这样饶恕。所以呢？新人的行为呢， 叫你恩慈相待，神怜悯心彼此饶恕，而且所以我们要饶恕呢，正如在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其实饶恕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功课，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课。我们写下来，我们稍微翻一翻，读由我的马太福音第6章第12节到15节，我读给你们听好，这是主导文的最后一部分，免了我们的债。这是马太福音第6章12节，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饶恕人是很重要的，因为神已经饶恕我们了，所以我们应当也要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子饶恕别人的话，也会有不好的结果，天父也不饶恕别人。那我再读另外第2段经文，那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到35节。马太福音18章第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还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1000万银子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还他。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便求助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有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很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我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要这样子待你。其实呢，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最大的受伤者是你自己。神要我们饶恕人，其实是为了我们好。有时候呢，看那些心理受创伤的人，而且是多年受到很大的创伤的时候，基本上你看他们的经历，就可以看到有点很辛苦的一个脸。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这些情绪、这些苦，全部都你自己的身体要承受。所以有时候呢，当我们为别人一直祷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要了解是不是他有东西不饶恕你？因为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如果帮助一个人，真正的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整个人心情开朗之后，开始笑，有笑容，整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大一个功课。然后比如说我们那个经历神的那个特会里面也会讲到的，在教会里面这个内心的医治， 饶恕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说真的，我们生活上，不管是工作上，甚至在家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越靠近我们的人越容易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无法饶恕但是饶恕人最好。就是去帮助你们自己，要帮助我们自己，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功课。哦，讲了这么多五个不同的老我的行为，然后说要脱掉旧人，穿上新人，而且要心意更新而改变。其实我们不只是这五个老我的行为，我们如果想的话，其实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事情，他在这里面就是提出来这五个，老我的一个实例，但是还有其他很多事情，都很不容易做。到最后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他就讲，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效法神，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那么多事情要做而且有些真的是很不容易生命的改变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去追求神、渴慕神、效法神、效法基督。那这些事情做起来就会比较容易。那我在这里讲说，那个我们要效法神，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小孩子呢，很天真的，他们小孩子都主动乐意的跟随效法父母，他们总是觉得父母是最厉害的全世界上最好的父母。所以我们的对我们的天父也应该一样，我们愿意去效法他愿意去主动的乐意的跟随。那他这里也讲到，我们要爱，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要效法基督，用基督的舍己的爱。那我们愿意用舍己的爱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不管是我们家人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那肯定就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场景是。我们做一个到最后结束的祷告。在这天父，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到你面前，说，哇，你真的是，你的全备救恩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给我们的恩典，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如何也赦免我们四周围，不管是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弟兄姐妹讲了一句话不动听，或者是处理事情让我们不满意的，哇，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我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学习如何赦免因为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么多事情那么挑剔我们学会愿意像耶稣那样子舍己的爱，就是说。我愿意不管怎样都来爱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能够在生命上更有新的突破，能够对我们的四周围的这个小组或者是我们所服侍的岗位上面都能够更有主你的爱，能够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更有合一，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在一切的所侍奉上面都是。让得主你的荣耀，也让你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能够跟我们说，你这就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人。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